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24号，公元2009年10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北美之行，返回印度；宣传西藏跨国单车周游抵达德国卡尔斯鲁厄；噶玛巴出席西藏儿童村建校辩经比赛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0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民众传法，与美国政府和国会议员举行会晤，并向当地流亡藏人发表演讲后，正式结束对华盛顿为期5天和对北美洲为期3周的访问行程，返回印度。本月10号上午，应西藏艺术与文化保护中心的邀请，达赖喇嘛在美国大学中向4500多名民众传述佛法。达赖喇嘛表示，全球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但都提倡人类慈善的一面，因此各自要继承和保护从祖辈流传下来的宗教，并对此加以修行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表示
Religious harmony.We must know the different traditions sort of value.
应该分清信仰与尊重，对自己的宗教加以信仰，同时对其他宗教和教派进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
That's the basis of sort of sound harmony among different traditions.
达赖喇嘛还向民众传授了菩提戒。结束传法会后，达赖喇嘛参加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戴安娜·范斯坦女士和她的丈夫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主席理查德·布兰开设的午宴。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参访了华盛顿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并与犹太教主斯坦拉夫等教堂工作人员举行会晤。随后，达赖喇嘛在该教堂议会议厅中接见了当地流亡藏人，呼吁他们保护西藏民族的特性，同时对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藏语部电台的记者至今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达赖喇嘛还表示，在供奉和信仰护法神时，不能只靠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来做决定，而必须要认真阅读和研究历史材料，认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和供奉是极为重要。另据博讯新闻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9号上午在华盛顿接见了参加公民力量组织的第5届祖孙青年领袖演习营的部分与会者。与会人士中包括08宪章和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的部分签署人。达赖喇嘛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赏。达赖喇嘛当时向祖孙人士简单地介绍了西藏近60年以来的历史，以及与中国政府多次谈判的情况，再次阐述中间道路的含义，并重申藏人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要求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还对因起草08宪章而入狱的中国知名作家刘晓波的近况表达关切。另据网上唐人街指出，为了迎接达赖喇嘛于今年12月将对澳洲悉尼展开访问，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于今天12号开始在悉尼竖起9块广告牌。消息指出，这些将彻夜通明的大型广告牌中的4块在4个黄金地段——行人港、北悉尼、帕拉马塔路和王子高速公路竖起，而剩下的5块将放在悉尼其他地方。这些广告牌上写有我们的未来谁负责的标语，并配上达赖喇嘛的头像。 达赖喇嘛访问筹备小组计划把这些广告牌树立四到五个星期，并且把这些图标不久也会出现在大约30辆巴士上。达赖喇嘛澳洲之行筹备小组负责人表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达赖喇嘛即将到澳洲进行访问。按照议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12月1号和2号在澳大利亚悉尼向信众讲述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12月3号对公众发表讲话，1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纽西兰的奥克兰对大众以信任是和平的基础为主题发表演说，12月6号将在奥克兰向信众讲述菩提心事论，12月8号达赖喇嘛将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向民众发表演讲，12月10号达赖喇嘛将在墨尔本以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说，这也是达赖喇嘛对澳洲的第7次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欧洲流亡藏人从上周六开始展开的瑞士苏黎世至德国法兰克福宣传西藏单车周游活动，今天12号将抵达德国卡尔斯鲁厄城市。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员德吉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跨国单车周游活动目前进行得很顺利，昨天跨越了140公里的路程，今天上午还同德国沃芬堡市市长举行了会晤。德吉表示，沃芬堡市市长向西藏活动人士表示，两年前达赖喇嘛曾访问过该城市，并同前市长举行了会晤，他个人也对西藏问题很关注，每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市大楼都悬挂西藏国旗。德吉还表示，19名单车骑手昨天11号在途中虽然遇到了大雨，但他们却很坚强，坚持完成这一活动。他继续表示，今天下午当地时间4点左右，他们将抵达德国卡尔斯鲁厄城市，并计划与该市市长举行会晤。据介绍，宣传西藏跨国单车周游活动将跨越440多公里的路程后，本周34号将抵达终点站德国法兰克福，届时向中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呈交一份有2万人签名的请愿信，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停止封锁西藏，允许外国记者前往西藏进行采访，要求中共采取建设性措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此外，他们还计划对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展开抗议活动。此外，大纪元网络引述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每周发布的博客上的消息说，关于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争议，他与中国官员会晤时将清楚表明，言论自由不是威胁，而是机会。此外，世界报10月11号发表题为中共的新闻审查不因法兰克福而减弱的文章，严厉抨击中共把新闻审查扩展到德国，并批评西方政治人士为利益而对中共独裁晋升。法兰克福今年9月举办的一个德中研讨会上，中共官员拒听两位异议作家的批评，进而退场。中共当局甚至禁止两位著名作家刘晓波和廖义武来到法兰克福。另外，世界媒体峰会虽然已闭幕，但由于会议闭而不谈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问题，因此也招致不少批评。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徐有余的话说，中国媒体现在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政府非但没有放松，却反而逐渐加强了媒体的控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 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昨天十一号应邀出席了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建校二十五周年特别举办的各种学校学生辩经比赛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来自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苏加学校、中德拉学校、贡巴布学校、拉达克学校和萨拉古学校等八所西藏儿童村分校的七八年级学生共同参加了这次辩经比赛活动。噶玛巴仁波切在西藏儿童村学生辩经比赛活动上表示，这是在位于印度各西藏学校首次举办的学生辩经比赛活动。他认为这一比赛项目在教育事业中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噶玛巴表示，辩经比赛不仅使学生们能够了解藏传佛教的科学性质，同时也将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这是很重要的。噶玛巴仁波切引用达赖喇嘛的演教内容指出，佛教的学习和实践不仅仅是各寺院和僧尼的责任，同样在座的每一位学生和在家俗人也有义务学习佛教教义，因此各西藏儿童村正在推行佛教辩经课程，这是值得赞赏的。此外，为了庆祝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建校二十五周年，西藏儿童村各校学生代表就音乐、舞蹈、辩经和体育等项目展开激烈的比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兴起的回应。新疆自治区目前人口约2100万，其中约900万穆斯林维吾尔族和800万汉族，此外还有45个其他少数民族，但他们的人数相对较小。1949年汉族占不到7%的新疆人口相比，今天近40%。汉族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如乌鲁木齐、石河子、克拉玛依，在那里生活标准一般都远远高于农村。新疆其实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自1949年以来，是重型军队和警察集中的站点，并用于从事核试验、军事训练以及监狱劳动设施的基地。1800万人口中包括一些突厥语的穆斯林族群，其中维吾尔族最多，约800万。1949年汉族在新疆的比例仅4%，政府政策造成的结果现在已经增长为40%，人数约750万人。藏族人担心已经发生在满族身上，并且正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生的事态。藏人要求中国制止和扭转正在向西藏移民定居，是因为担心西藏将在自己的家园变成少数民族，长此下去，他们的文化只有在博物馆中看到。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西藏后，汉人移民的增加磨损了藏族人口，西藏人更加担心西藏被汉人移民所淹没。50年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一书中记载，中国政府侵占西藏以后，始终顽固地坚持让大量汉人移居到西藏，从而对西藏实施汉化政策。西藏等被中国侵占的西部地区地缘广阔，人口稀少，中国政府以此为由向西藏大量派遣汉人，而使这些迁移到西藏的汉人在经济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比土著藏人更多的优惠和特殊政策。即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些移民也是相对宽松的。对西藏进行移民的政策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1952年毛泽东提议要求西藏自治区的人口翻五番。毛泽东说，西藏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要从现在的200万发展到500-600万，逐渐地要发展到1000万人口。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